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冯牧师。
今年我们的主题与主同行，第一季与主同心同行，第二季与主同道同行，第三季与主同活同行，第四季与主同工同行。所以我们现在是继续讲与主同工同行。不过我都要提醒各位，若不与主同心同行，不容易达到同工同行；若不与主同道同行，也很难同工同行；不与主同活同行，同工就没有什么价值。所以前面的希望不要忘记。那么讲同工同行，就很多重要的原则。上一次讲的，我要考试啊，讲了六个重要的字，六要诀，请师班啊，告诉我哪六个字。糟糕了哈，师班不够属灵这一半哈，我记得你们这边是比较属灵的哈，六个字，哪六个字啊？好，依靠主才三个字，还有三个字，顺服主。好了，师班悔改了，答出来了哈。奇怪，你们如果真的记性这么不好啊，我以后真的就准备一篇道，每个礼拜讲啊，讲到你们都会背为止啊。与主同工同行啊，要依靠主啊，要顺服主啊。那么我上次提到的是，从我能要进步到什么？我不能，再进步到什么？神能，再进步到什么？五个字，我靠主才能啊。那么这是基本要记住。但是今天早上跟各位要讲与主同工最重要的根基，或者说侍奉主，任何侍奉的人最重要的根基。这根基记住四个字，请问哪四个字？哎，讲荧幕上有哈。最重要的根基，为什么？等一下告诉各位。与主同工，若不是爱主更深，主耶稣就不纪念。这是很严重的事情。你做了半天等于虚功，没做。若不是爱主更深的心，你白白劳累，所以是很重要的根基。那我先说一下，爱主更深，这是有一个比较的意义，这在这里是一个希腊文的比较级的副词。爱耶稣跟什么去比较呢？耶稣说，问彼得一个问题，你爱我比什么更深？这些更深嘛。那么每一个人的这些不一样，彼得有彼得这些，约翰这些，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这些。当你能够爱主比这些更深，你的侍奉，你的工作，耶稣才会纪念。那么这些等一下我要加以说明，不但是指着打鱼的事业，对彼得来说，上次我们说了，耶稣叫他下在右边打 打多少鱼上来？153。请问是小鱼还是大鱼？大鱼到底几磅双大鱼啊？好，反正我昨天正好到大中华，注意看一看，真的有大鱼小鱼啊。大鱼，我后来就问黄师母，我说到底几磅算大鱼啊？他说大概5-6磅吧，是不是啊？你们会买菜就知道了啊。他说5-6磅大概算大鱼，2-3磅大概算小鱼。啊，后来我也想一想，看看一磅多少钱呢、啊？一磅多少钱？一看还价钱不一样的哈、啊，看你什么鱼哈、啊，你要买大嘴鲈鱼，1磅12块美金，哇，很贵啊。如果你买那种什么草鱼，大概1磅5块钱美金，我就在想，到底彼得钓了什么鱼上来啊？第四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做耶柔米 Jerome， 他就是把圣经翻成拉丁文五加大译本的这位耶柔米。这个 Jerome 很有趣，他解释这一段圣经，我上次说过了，这个153条好多种解释。他说他在耶路撒冷住了大概20年，在那边翻译圣经，住在纪念主耶稣降生的那个礼拜堂的地下室。他说他好多遍去加勒利海，看到很多种不同的鱼。他说加利利正好153种不同的鱼，所以一种钓一条上来，这个谁也不知道啊。不过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那里153条。不过后来有人说，据他的研究是156种鱼啊，比他还多3种啊。啊，这个大概是一种解释。所以加利利海里面很多种鱼，不一样的。如果153条都是比目鱼，那是好鱼吧？因为爱吃鱼就知道哈，比目鱼就贵了，好像是什么 flounder 这种好鱼啊，连鲈鱼都贵，我就把它算一算，大概多少钱呢？153条，如果都是鲈鱼、大鱼，大概值8000块美金，啊，如果是那种策鱼，策鱼听过没有啊？Tilapia 也就是无锅鱼啊，现在你到加利利海去一定要吃彼得鱼的啊，那彼得鱼就是无锅鱼，就是策鱼啊。不过现在一条卖20块美金啊，他都炸好给你吃的啊，20块美金是小鱼还不是大鱼啊。如果算现在那也不得了了，153条大的无锅鱼，所以8000美金、5000美金，现在主耶稣就问彼得了：“你爱我比5000美金更多吗？”请师班回答：5000美金重要还是主耶稣重要？5000重要。哦，主耶稣重要，这听错了，这不得了哈！主耶稣就问彼得了：“你钓了153条大鱼。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当然我相信主耶稣问彼得还不是153条大鱼，整个打鱼事业，彼得从小就打鱼了，他这个加利利海从伯赛大打起，他本来住伯赛大，以后搬到加百农，都是打鱼渔港，所以打鱼的事业是他的生命呢，是他最宝贵的。今天在座很多 IT 的哈，你们搞电脑的，我不知道你们是很喜欢搞电脑，还是为了的要糊口搞电脑哈，要吃饭搞电脑。有的人是很有兴趣的，那从小就爱搞电脑，我玩着电脑东西，长大爱搞电脑。那所以耶稣问你的时候，不是问你喜欢打鱼事业胜过爱我吗？那要这样问的话，我们谁很不多人喜欢打鱼的？韦香，你喜不喜欢打鱼啊？ 他也不喜欢，他好像也搞 IT 的，搞电脑的哈。那耶稣是问你，你喜欢搞电脑吗？还是喜欢爱耶稣呢？每一个人都有你心里所爱的，每一个人都有你从小就非常热衷的。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对每一个人你都要好好想一想。若是我心里面能够真的爱耶稣，真的以耶稣为我的中心，那大概与主同工就越来越有希望了，免得做了半天是虚工啊。我就在我们华人中间呢，我们非常佩服宋尚杰博士，非常被上帝用的一位了不起的传道人啊。那很早我就读他的传记，他的爸爸是牧师，那个时候就有很多机会跟西方的宣教士接触。他是我老家附近的人，他是这个福建莆田的话是很难懂的，所以他们讲的话都很难懂。我是福州话是很好听的啊，是非常虽然你们都听不懂啊，福州话是很难懂，不过呢是很好听的。莆田话是更难懂，但是他爸爸是牧师，所以呢他就有机会以后介绍就到了这个 Ohio 念 Ohio 大学到大学读书，以后就非常的用功他也很聪明，以后最后读完了化学博士。读完化学博士，可是他从小跟着爸爸到处传道，学习侍奉神，他心中就非常爱耶稣。他最后说，主啊，我得到了化学博士，回到国内的话，回到中国有非常好的机会，但是我就是要传道。我虽然有这么好的机会，可是我真的愿意侍奉主。他后来就跑去读神学院，那跑到这个纽约读这个哥伦比亚神学院，因为是个新派神学院，越读他信仰也就越模糊了这个信仰慢慢就消失了，所以他就很矛盾。以后他就在学校里面跟老师们辩论，跟老师们就都不和了，以后老师们以为他是神经病了，把他关起来。他关起来就好好读圣经，一个人专门读圣经。以后他回国，在太平洋上面，他把得的许多奖状通通丢在太平洋里面，他只带回他的毕业证书交给他的爸爸。回到中国他就到处传耶稣，就传道。上帝大大使用宋尚杰，因为他爱耶稣比这些更深，而他的这些是影响了他的人生的这些。就像打鱼的事业，153条这些鱼对于彼得的重要，他一心努力读化学，读了化学本来好好的事业，可能是他的这些，而他的内心真的爱耶稣。所以上帝使用宋尚杰，不但在国内，到东南亚、台湾、香港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泰国各地华侨里面做了深远影响的工作。主耶稣用他，爱主比这些更深，与主的同工就能够非常成功。再举一个人，这是外国人，但是我们 华人都非常熟悉啊，叫做戴德森，诗班认不认识？不认识啊，你们干嘛啦？认不认识啊？认识啊。当然我们说的认识不是面对面，他早都过世了哈，没见过他，但是他是内地会的创办人，1865年创办中国内地会。内地会什么意思？凡是宣教士到中国来，不要留在五口通商传道，进到中国内地，因为五口通商有很好的外国教育体系，学校有很好的医院，有很好的保护，所以宣教士来在五口通商上海、宁波、福州、厦门、广州这五口通商，那么这个当然可以传福音，但是他说福音的对象都在内陆，许多许多没有听福音的人不在五口通商的地方，所以他一定要到内陆传福音，叫中国内地会。他是17岁的时候听到有人讲中国有4亿人口，那个时候差不多还不到啊，每一年1200万人过世，大半都没有听到福音啊，结果每一个月就是100万，每一天3万多过世，没有听到福音。他就把中国地图挂在他的墙壁上，天天为中国祷告。17岁跑去宣教机构宣说我要去中国传道，让我做宣教士。宣教机构说你才17岁，不行，你要好好受训练，现在不让你去。结果就把他安排到伦敦的贫民窟去生活，去帮助那些贫民浪民，说如果你真的想好好就去学，同时给他训练一点医药的才能。所以他就去伦敦的贫民窟开始学习，17岁学到19岁，21岁到中国来，19岁发生一件事。发生什么事呢？他认识了一位非常美丽可爱的一位女孩子，他就请问师班，19岁碰到一个年轻非常可爱的女孩子，也是基督徒，结果发生什么事啊？师班不懂，你们都太老了哈。结果他就心动了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我要跟他来往啊，很希望将来可以娶她啊。”就跟他来往了。来往之后啊，这个女孩子呢，也还不是那么有什么主见，将来人生怎么走？所以戴德森跟他说：“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大概还有2年的训练。”就要去到中国传福音，你要不要跟我去啊？这个女孩子没有拒绝，但是她说我要回家问我的爸爸。这是1834年的事情，1830年代啊。那个时候女孩子比较乖，还听爸爸妈妈的话，现在好像不太多了哈。管你爸爸妈妈讲什么，所以那个女孩说我要听我爸爸的，结果回家去问爸爸，爸爸说你要跟一个牧师结婚我们全力赞成，但是这个牧师必须留在英国做牧师，去中国做牧师干什么？爸爸不同意，爸爸说不行，你这个男朋友要去中国做牧师传道，请他改变留在英国做牧师。结果这女孩子跑去跟戴德森说了，爸爸说啊，你留在英国做牧师就可以了啊。 希望你留在英国。戴德森就去见他爸爸，跟他爸爸当面谈。爸爸说不行，给你三天回答我，你要在英国做牧师还是去中国做牧师？三天，这三天戴德森真是，请问师班吃饭吃不吃得下？你们都没恋爱过是不是啊？你们怎么搞的哈？他饭吃不下，这怎么吃啊？三天啊，晚上也不好睡，所以祷告祈求，饭吃不下，进食祷告，睡觉睡不好，半宵通宵祷告，这么祷告，怎么办呢、啊？主啊，中国还去不去啊？还是把那地方拿下来吧，哈，还是要留在英国，反正做牧师都可以嘛，哪里可以做？到了第三天，他还不知道怎么办，要回话了。那天读圣经，也这么有意思啊，读到这一节，他就有答案了。那一节是什么呢？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丢弃万事，看作什么粪土。他说：“上帝啊，我知道了。”他就跑回去告诉那个女朋友的爸爸，说：“尊敬的先生啊，我的答案是我要你的女儿。”爸爸说：“好极了哈。”他说：“我还没讲完，我要你的女儿，我也要中国。”爸爸说：“不行啊，给你选一样的，怎么两个都要啊？”他说：“我是爱你的女儿，但是我更爱我的神，更爱我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两个都要。”爸爸说：“不行，明天今天开始，你不许再来找我的女儿。”结果戴德森就真的不敢再去找他女儿，以后就没有再找，以后两个就分开了。戴德森就跟随耶稣，爱耶稣的缘故，真的把他所心爱的女朋友就把他放一边。到了21岁，他一个人就到了中国传道。那后面的故事是什么呢？以后没有跟着女朋友再见面了，不过上帝赐给他的妻子的确是更美好的，跟他同心在中国，他名叫玛利亚，所以有一本书《戴德森和玛利亚》，到了中国传道以后，也有这样有心的姐妹也在中国传道，以后上帝配合他们成为美好的夫妻。耶稣如果问戴德森的问题，你爱我比什么更深吗？不是这些了，比那女朋友，你老问这些，这些是什么？对彼得而言，这些是什么？打鱼，渔业，打鱼事业，从小打鱼的。对宋尚杰，耶稣问你爱我比什么更深吗？比那化学博士更深吗？化学事业。问戴德森，你爱我比爱女朋友更深吗？结果这些人都是爱耶稣更深。耶稣大大用他们，耶稣也没有让他们真正失去什么。宋尚杰回到国内，非常被尊重的，在基督教的事工上面做了极其伟大的工作。戴德森到了中国，上帝不但给他妻子，给他非常美好的事工，传到今天为止。那彼得不用讲了，彼得还被天主教尊重过头了，我们觉得那样不合宜了，变成众教皇里面的第一任教皇就是彼得， 这是天主教到今天啊还是如此，把彼得尊为接着耶稣做教会的领头教皇。但是他们真的被耶稣用了。那么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耶稣不是要把你东西拿走，耶稣是要拿你的心归给他。你爱他比这些更深吗？我再说，耶稣问我们每一位都不一样，你自己知道问你什么。当你真的能够把耶稣当作更重要更宝贵，耶稣要用你做他的同工，你才能侍奉。所以我今天告诉各位，侍奉的根基最根本是你的心是不是爱耶稣胜过你所爱的其他东西。他不一定要把你那个东西拿走，如果拿走了是把更好的给你。我是不大愿意讲我自己的故事啊，见证。不过讲到这里啊，我也就说一点点啊，说一点点。这个故事是发生在66年前，好多位还没有出生，师班都还没有出生啊。不，你们师班也有很老的，白头发都不少啊。白头发刚问你们，你们都不会答，所以奇怪。好了，66年前。那个时候我66年前几岁啊？不是18岁，19岁，20岁。六我看这样子了，1960年是多少年前了？1960啊，56。 OK 我弄错了，56不是66哈，56。哦，那好多很多人出生了已经。那个时候我大学2年级，这是56年前。大学2年级的暑假，我去参加一个退休会。没想到那个退休会的主题四个字，你们猜哪四个字？哎，对了哈，就这个题目。我那个时候大概暑假没事啊，也搞不清楚在干什么啊。要早知道肯定要考虑考虑去不去啊，就去了，去了。那个时候我心中所爱的很多别的，我自己从小就非常喜欢土木建筑工程啊，所以我的房间里啊挂的好多图片，一个图片旧金山金门大桥。大图片，一个是胡佛大坝，一个是当时的帝国大厦，这个美国纽约的，这些重大的建设工程我都非常有兴趣，所以我从小就一定要考土木工程系，长大了从事这一方面。而且台湾那个时候正好要开始所谓的十大建设，那这个是大家非常我就去读了，也很有兴趣，读到大学2年级暑假，没事做就去参加退休会了，爱主更深。那个时候我不爱主的，我从小参加主日学的，从小就被爸妈带到教会去啊，主日学完了还要上什么团契啊？少年团契。少年团契完了还要什么团契啊？青年团契。哇，然后一堆次教会聚会都参加的，可是我的心不在耶稣身上啊。那聚会是去的，可是我一心要好好成为一个好的土木工程师，一心是如此。所以读书读到也很喜欢。没想到参加这个聚会，那一次的讲员也是非常好的讲员啊，他已经过世了，所以我可以提他的名字出来。不知道各位听过一个叫做沈保罗牧师没有啊？保罗啊，保罗当然你们认识了哈，不过加一个沈就不一样了哈。沈保罗听过吧？很会讲道的。 他 三年前过世了，因为我跟他关系蛮好，所以三年前过世的时候，他就要他的孩子们说追思礼拜请黄牧师来。那我就简单说为什么关系很好，因为在那一次大会里面他做讲员，就讲这一段圣经爱主更深，就讲约翰福音这一段，唱的诗歌就是刚才各位唱的诗歌爱主更深。那时候我实在没有什么心，哎呀，我说怎么跑这个聚会来了。可是那一次圣灵做非常特别的工作，很多很多大学生年轻人都被圣灵感动，知道我们都爱我们自己心中所爱的，都以自我的目标自我的价值好像把人生给限定了。他就讲他自己怎么在一个相当有钱的家庭，爸爸是做生意的，他后来为了信耶稣以后去读神学院，被爸爸赶出家门，连一分的家产都不给他，他就出去读神学院，以后读完他就跑到云南，那个时候西边比较比较荒凉一点，跑去传福音呢。我还记得他讲过好多遍他的故事，他那时候很简单的生活，非常简单的生活。有一次喝一碗稀饭，他不小心他把稀饭打翻掉到地上了，结果他的太太沈师母就去把掉地上的稀饭啊，上面的通通把它捡起来放在另外一个碗里面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钱，很不容易的一点稀饭，他就看着他的太太把那个稀饭弄起来，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吃，他就提出他当初出来传道为了爱耶稣的缘故，他什么都放下为主传道。那一次很多年轻人受感动啊，因为大家都为自己活，没有一个心为耶稣而活。当然他也特别强调耶稣的爱，强调永生神的儿子，荣耀的主，甘愿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人间，为了拯救我们被钉在十字架来受刑罚，受罪恶的刑罚。大家很感动，很多人都流泪啊。那么他呼召你们愿意爱主更深吗？愿意当主要我们做他要做的事的时候，能放下你所爱的跟随主的脚踪。很多年轻人就受感动了，里面包括我在内。我那个时候应该是19岁多，不到20岁啊。我就说主啊，都交给你，若我大学毕业你要我做工程师，我就做工程师服侍你，若你要我做其他的或者做传道，若是你的旨意清楚，我就照你的意思走。这就是56年前暑假发生的真实的事情，改变我的思想，改变我的人生了。那以后的故事以后有机会再讲。等我到了真的大学毕业，真的上帝就安排机会给我一个要做传道呢还是要去做工程业的事工，一个选择的机会。那就很奇妙，上帝带领以后我就专心走传道的路了。上帝给每个人道路也不一样，并不是说你做工程师你就不能够爱主胜过做工程的工作，你做医生你就不能够爱耶稣胜过做医生的工作，你做教授爱耶稣胜过做教授工作，不是这个意思。 上帝可能要你做医生一辈子，做教授一辈子，做工程师一辈子，但心里面永远是爱耶稣胜过这些。这是在每一个工作角色上面都能被神用，就像我们在座很多位，你们都是很多很好的工程师，很多很好的法律师，很好的医师，很好的社会上工作人员。上帝呼召引导你从事哪一样工作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但你做任何工作，不要忘记耶稣问的一个问题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的心里面你自己知道，你爱耶稣比这些更深吗？如果你更深，你可能继续做你的工作，却上帝用你在你那个岗位大大荣耀他。但是如果上帝的呼召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我也很高兴，上次我们调查表里面有哪些愿意学习做传道的啊，那个时候好像只有两位，现在有四位了啊，四位私下来找我，我会私下跟你们谈话，帮助你们。我真盼望在北堂越来越多真的有上帝的呼召。我相信应该每一位都有爱耶稣胜过这些的心啊，这个需要你更多认识耶稣，你更多明白神的奇妙，更多明白人生的意义啊。因为你真的越多明白之后，你就知道若是耶稣呼召做专职的传道是极其荣幸的。这话我不是骗你们，我到今天为止专心做传道，你们猜多少年了？没，53年啊，整整53年。1963年我大学毕业后过一年就出来传道了，1962年大学毕业，1963年神就呼召领导，很清楚，在各面的印证，所以我就1963年就专心做传道的工作，做到现在是53年，已经过了53年了。现在考试班就是给我答对哈。如果我有机会重新选一遍，请你们猜我要选什么？答对了，别给我乱答哈。请各位，真的，我是跟你们讲真心话啊。53年过去了，我最近跟我一个中学同两个中学同学吃饭，他们找到我的，打电话给我，一个在 Georgia Tech 做教授。另外一个是在 Chattanooga， 他是从这个 DuPont 公司退休，两个都退休了。他们居然看到什么地方看到我的名字在亚特兰大北堂做牧师哈，说这个黄子佳这不是我们同学嘛哈，打电话找我，果然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啊，那我们在这个。在这个加拿大什么金什么大饭店吃饭了，都忘金冠是吧？好，好了啊，吃得很好哦，很开心，他们请我吃饭，啊，那我们也把福音单张给他们啊，劝他们信耶稣啊，啊，哎，我就很多感想，差不多50-60年都没见面了，啊，他们有很好的事业啊，那个在 Georgia Tech。就是在土木工程系做教授，啊，有 Georgia Tech 毕业的，等一下我跟你谈是哪一个哈。那另外一个在 DuPont， 在这个 DuPont 公司，本来是在 Delaware 的，他后调到 Virginia， 以后调到我才知道 Chattanooga 还有一个 DuPont 公司的分公司在这里哈，他退休了， 他说叫我过去玩啊，我就想啊，人生的路程好像眨眼之间，现在都退休了，退休了，哎，怎么我他们说奇怪，你怎么还没退休啊？我说我早都退休了，跟着北唐弄过来的哈，我在 New Jersey 早退休了嘛哈，那好了，这个反正我们谈了很多话啊，就在，但是回头一想，这不是好快哦，这个人生50多年一下就过去了，那我真的哈、啊、再选一遍的话，啊，刚才师班帮我答了，谢谢你们啊，真的再选一遍还是选。能够蒙上帝的呼召专心做传道，太美好了，不要误解啊，太美好了不是地上非常顺利，什么都在北堂很顺利，你们北堂对我太好了，你们这些长老们对我非常好，不但长老，弟兄姊妹对我非常好了，我也不讲哈，有些弟兄姊妹经常请我们吃饭，我们说，哎，下次该我们请了，不行，不让牧师请吃饭，这个好像道理也讲不通哈。我在 New Jersey 常常请弟兄姊妹吃饭，到了 Atlanta 不让我请吃饭啊，这很奇怪。不过我这很感恩呐、啊，在这边弟兄姊妹对我太好了，这个没有什么，好像没有什么十字架可以背了现在哈。但是请记住，你们要做传道的，不是好玩的。四位找我的哈，请你们记住啊，起码你们要过40年不容易的路程了，等你到了53年以后可以了啊，要是没上天堂就在地上也享福了哈，因为弟兄姊妹就非常善待你，非常恩待你，可是你在前40年呢，你要学习许多许多不容易的功课，那四位如果你们打退堂鼓可以的赶快走哈，但是我告诉各位，我再选一遍还选这条路，最美的路不是外面的物质，是内心的丰富，里面的满足，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喜乐，真正的上帝所给的，那真是超越一切的，今生走完还要永恒与主同在，与主一同快乐中，因为主耶稣说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什么什么喜宴，不是啊，不是宴席，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呀，这是马太福音25章21节和23节两节一样的话，我今天要讲的都还没开始讲，因为我只讲了这4个字，不过没关系，因为下礼拜还可以讲，但不过很对不起这个小聪弟兄，因为他每次跟我做这个节目，做节目做幻灯搞了半天，这次又没有用上，因为你看我后面都还没讲呢，时间已经到了啊！好，我就再把这个爱主更深，我多讲一点点哈，然后就剩下下礼拜讲，重点在下礼拜了。不，今天是重点啊，下礼拜是补充这礼拜讲的哈，请各位心中特别记住，与主同工就是侍奉主啊。那就是跟耶稣合伙做事一样啊，那真是很荣幸的，跟万王之王，跟宇宙的主宰、创造的主宰、救赎的主宰和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一同工作啊。但耶稣的要求很简单了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想在你的公司里面被耶稣用，成为主耶稣的见证，带领你的同事朋友信主吗？希望你爱耶稣比你这些更深。 你在你的任何环境都是如此，爱主更深，才能有被耶稣使用的可能。那我现在大概还有最多两三分钟哈，我就讲一件事情就好了。剩下的本来不是这个啊，再下一张，再下一张，再下一张，一直下，一直下，下到那个我写的手写的啊。OK， 等一下哈，我把这个讲完啊。那其实其他重点我都还没讲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研究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啊，把爱这个字啊加以深入探讨。我们说到在希腊文里哈、啊，有三个字都是爱。第一个是最左边那个绿行的古典希腊文，三个用字，最上面的是 eros， 这个那个爱是啊 eros， 这个爱圣经没有用，这个爱是一种情欲的爱，所以圣经没用这个字。但是另外两个字一跟二，一个是 agapao， 一个是 phileo，圣经常用。而这两个字呢 agapao 它的名就是动词啊，如果名词就是 agape， 各位大概很常听到 agape 啊，或者什么爱加倍是吧，有些中文翻成爱加倍 agape 啊，这个是重在意志的爱啊，是意志，所以可以说是从 head 头脑出来的爱。这个爱呢也注重德性，所以仁爱像圣灵结的果子就是仁爱，仁爱就是 agape 啊，这种用法。那么也常常用在神对人的爱，约翰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那个爱就是 agapao 这个爱。但是圣经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phileo，phileo 是重感情的爱，所以从心里面从 heart 出来的，重友谊重友爱，常常用在人对人或者兄弟之爱。所以菲拉铁菲就是这个爱啊，因为在希腊文里面啊，兄弟就是 adelphos 兄弟，加上 phileo 变成 philadelphia 啊。 philadelphia 各位知道英文翻出来我们叫做什么城呢、啊、叫费城。这个其实费城从圣经学来的，那个七个教会，耶稣写信给七个教会，里面有一个教会叫做什么教会啊？叫腓拉铁菲教会。腓拉铁菲就是这个城的名，就叫做弟兄相爱啊，就是因为当时公元前一两百年的时候，两个兄弟是国王，哥哥是国王，那结果哥哥因为战乱逃出去了。结果弟弟就接续他哥哥做王，但两兄弟非常相爱，以为哥哥死了，所以弟弟接续做王，没想到没死，哥哥只是逃了，以后回来，这个弟弟非常爱哥哥，马上让位，所以这个城非常有名，就叫做兄弟相爱，叫 Philadelphia。 那但是这两个字啊，是有古典希腊文是有分别，但是在约翰福音在新约时代常常通用互用，所以我们不要去把它拿来讲解啊，做成啊不必要的讲解。为什么？因为约翰福音里面至少五个地方，第一个地方讲到圣父爱圣子，第三章用的是 agapao， 第五章是 phileo， 耶稣爱拉撒路十一章五节是 agapao， 三节是 phileo， 下面一章再往上，下面一章第三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约翰啊，也是约翰福音有的用 agapao， 有的用 phileo， 父爱门徒们也是两个都有，人爱世上的东西也是两个都有，所以约翰福音里面不要去分它了啊。那特别在第二十一章十七节，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 那这个爱呢，用的是 phileo。 为什么产生问题？因为耶稣头两次问彼得都是用 agapao 的这个希腊字来问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那彼得的所有回答都是用 phileo 这个词动词啊。主耶稣头两次都用 agapao 来问彼得，你是用意志，用这一种非常高超坚定意志的来爱我的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是用情感的，用真诚的心的情感。那么主耶稣说，再问一次，你是用意志的爱我吗？彼得还回答。然后主耶稣第三次问的时候是用 phileo 问彼得，你是用情感真心的爱我吗？彼得就忧愁啊。那么在这里就产生很多解释，这些解释是不必要的啊。什么解释呢？有一种解释是说，主耶稣本来用高标准的爱，因为神爱人的爱常用 agapao， 高标准的爱问彼得，彼得不敢回答我是用高标准的爱你，用低标准的爱回答耶稣啊。那耶稣再问你用高标准的爱我吗？他还是不敢，还是用低标准。所以耶稣降低标准，然后用一般的友情的爱，你用这个爱爱我吗？低标准的爱。彼得知道耶稣心意了，忧愁，然后说，是的，我只能用这个标准爱爱你。这是一种解释。那另外一种解释变成反过来啊，耶稣问彼得，你是用意志的爱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不是啊，我不只是头脑意志的爱，我是一种真心真情的爱来爱你，好像答得更高一点。那耶稣还是说不满意，因为他三次不认耶稣，发咒起誓不认耶稣。所以耶稣第二次问彼得，你是用意志的爱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不是的，主啊，我更高的爱，用真心真情的爱爱你。那最后第三次，耶稣就用彼得，你是用真心真情的爱爱我吗？彼得就知道他过去否认耶稣，耶稣就对他的三次一问题，他说，是的，我是用真情的爱爱你。这是你去常常会听到一般这样解释。那我告诉各位，不要这样解释啊，不需要这样解释。因为这个爱，两种爱在约翰福音里他换着用的。那主耶稣第三次这样问，因为彼得说，因为第三次用爱是用 phileo 这个字，而耶稣头两次是 agape 的爱来问，所以在这个圣经里没有分别。好，那么结论就是，主耶稣关心的是四个字，请大家说哪四个字？哎，不不不不不，现在给你们，耶稣关心的是你爱我吗？这耶稣问了三遍嘛，对不对？答案就是你爱我吗？你要跟我同工吗？你要做我的工吗？你要让我使用你吗？上次我们讲了，我能变成什么？我不能。再变成什么？第四是什么？那要神肯用你啊。神的能怎么临到你？神怎么能够让你能？如果你只爱你自己，只爱世界，耶稣大能就临不到我们身上了。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做的，照你所能的吧。你做了半天就是你所能的，你结果水都装满了，舀出来，请问舀出来是什么？什么酒啊？还是水，你去舀吧，舀了送给人家吃，喝的还是水啊，就是井水而已。但是如果你靠耶稣，水一舀变什么了？
酒。
答对了。但是四个字，哪四个字不要忘记？答对了，感谢主啊！愿神赐福在座每一位。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啊，我们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感谢你 奉圣父的差遣来到人间，把无比的爱彰显出来。当年你问彼得，你最关心的是我们爱你比这些更深吗？但愿主常常感动问我们的心，虽然你可以不必使用我们，但你乐意使用我们，借着我们与你同工，做成你的事。但我们知道你今天在父的右边，仍然要问我们这个问题：我们爱你吗？求主感动我们真心爱你胜过一切，像保罗认识基督为至宝，能为主看万事如粪土，得着你，得着你的同在能力和你的使用。愿你赐福众圣徒，恭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请起立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
代表教会啊，欢迎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聚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。我们今天那个 computer 坏了，我们就看这个表。第一个是佘腾是吧？还是我念的名字能够站起来，大家认识一下吗？还是于腾？你好，是念什么？念佘还是念于啊？于啊 ，OK， 好，请坐。郭展玉，好，欢迎欢迎，请坐。郑健，好，谢谢，请坐。张梅芳、冯春，在那里，好，欢迎欢迎，请坐。好，有没有那个没有填这个表的？在大家的左手边。如果有的话，请你自己站起来介绍一下好吗？有没有？好，左手靠中间这边有吗？好，在大家右手靠中间这边。好，最右边。没有哈，请那个第一次来的呢，能够到这个结会聚会完了之后呢，到钢琴这里，我们教会有专人会介绍，啊，向你介绍我们的教会。另外的话呢，有两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啊。第一个的话呢，如果你是这个慕道友、福音朋友，对这个信仰呢有很多的问题的话呢，希望你能够去参加福音班。今天由孙厚弟兄讲什么是真正的相信耶稣，在这个210教室。另外的话呢，我们教会啊，每年那个圣诞节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聚会那个节目。今天下午的话呢，我们会有开始这个圣诞主曲的练习，在2:45到3:30。如果你呢愿意参加这个最后这个圣诞的这个诗班的话呢，请你呢2:30到这里来练习，好吗？请大家默祷之后呢去参加主日学。